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时间是晚上的9:30，你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节目，我是微微，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喽。周一到周六每天的晚上都陪伴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还有印象之前我们在介绍什么样的内容吗？再告诉大家怎么去整理你的衣柜，整理你的房间，整理你的客厅，整理你的各种麻烦东西太多的地方哦。透过整理师之灵的介绍，带来很多丰富精彩的内容。相信大家对于整理师的这样一个职业也会觉得很好奇。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先来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这首歌曲《过我的生活》，来自萧煌奇的演唱。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9:31，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品味生活家喽。
不关心我有什么，只在乎我爱什么，用不着的一切谁来打扫，幸福就像穿鞋子，不舒服的都只是较量，倒不如去赤脚奔跑。不担心缺少什么，只知道追求什么，别让我梦想给世界颠倒，属于我的那杯茶要什么味道，没最好要刚好，只能由自己来挑。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抱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道，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都我所好，倘若有希望就有失望，享受那些烦恼，感受我想要的味道。没什么重不重要，只在乎需不需要，不合适的音乐别来骚扰，哪怕外面再热闹，没被感动到，我宁可一个人无声无息中睡着。我过我要的生活，不是生活过我就好，只要是我想要的，期待多久都有情调，不该我吃的烂的，管它是否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抱以微笑。我拥有时间，不是时间拥有我的通告，我做想做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逍遥，
不酸的葡萄，对别人爱的甜甜包。
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专业收纳整理师于芝琳。芝琳你好。
微微晚安，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我是芝琳。
其实谈论到整理，我觉得大家一定很好奇，一定会觉得哇，好想认识整理师啊，就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就是朋友清单当中必要要出现的存在呢？因为多数人就是你知道会买不会整理，可是芝琳从小就对整理就是有养成这个很好的习惯，然后会不会其实包含在跟例如说家人就共处的时候啊，也常常会遇到说哎，我这边整理好了，结果你们都把它弄乱，然后就常常会有这样的困扰。我觉得这也是大家蛮常会遇到，因为每个人的整理习惯或是喜好不同，他会觉得说啊，我这样也是整理啊，可是在你眼中看来就是什么，这是你的整理吗？
我觉得这是很常发生在每个家里的事情，就是每一个家人的生活习惯跟他的整理的逻辑还有他对整理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像你说的，我觉得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接受，可是对于有的人来说这样 OK 啊，对，我觉得很好啊，东西也是找得到就好啦，干嘛要放得那么干净。那在我自己家里，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其实我的家人都是不是很擅长整理的人。对，爸爸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毛起来整理，但是平常就是也都 follow 大家的生活习惯这样子。那妈妈呢是比较不太擅长，对，所以我家里就是正常乱的程度。那因为我是从小就会自己整理书包铅笔盒然后房间这样的那种小朋友，其实我也是会有那种看不下去的时候，想说哎，我今天来帮大家整理一下客厅，整理厨房还是什么的。可是你会发现因为这是生活习惯的问题，所以不是整理完就会好了。所以我发现我整理了好几次之后，怎么家里又变乱了，久了之后就觉得好像自己在做白工。所以呢我后来就换了一个想法，觉得没关系，这个其实大家是可以接受，大家觉得舒服，那我何必那么去执着东西一定要放回哪一个位置。所以我的标准就只有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当我在客厅在公共空间我觉得哎，怎么好乱呢，觉得看不下去的时候，我就飘回我自己房间。那我就把我的标准放在我自己的房间上面，我想我的房间是井然有序的啊，然后我想要整理，我想要什么我就在房间用。但到了公共空间就我会尽量的去 follow 大家的标准，大家觉得 OK 就好。对，那不只要不到会让我觉得好像快要疯掉了的那个程度的话，我觉得也就 OK 啦。
但我觉得其实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很重要，但不管大家怎么去努力哦，一定都会有一些个体的差异啦。就像刚刚芝琳讲的，很多人就觉得说哎，我其实这样也是整理啊，就是哦，我不懂你那个整理要到那种程度，可是我做不到啊，他会觉得我做不到啊。所以这个彼此在同个屋檐下，有时候不只是家人，像大家比较常见也许是这个学生的这个出租的这个套房，你可能有一些室友，他不是常说室友习惯很差吗？这也是很容易遇到的。然后除了自己的这个养成之外，去或多或少你改变不了别人，你就要有一点点耐心啦，你可能自己的那个容忍度要提高一点，不然永远都为这些事情吵架。我觉得整理是不是很容易引起那个家庭的这个纷争呢？
对，其实是一个不小心可能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战争。所以我通常会给一些家庭的建议，就是这种家庭可能是不管是夫妻之间或是母女间，像你说的室友间，如果有一个对于整理是很有洁癖的，有比较高标准的，但另一个呢觉得哎，我觉得这样就很 OK 了，或者是他就是不会整理，我就是做不到。那其实我会给他们一个建议，就是你一定要把公共领域跟私领域的这个空间给区分开来，大家讲好一个生活公约，毕竟公共领域是一起的，一起会使用的，这个地方的标准是什么，讲好，大家讲好就好。那我自己的区域，你自己的区域，我们谁也不要去干涉谁。其实夫妻间也是可以做得到，像女生通常啦，我看到的大部分 女生的衣柜都会是男生的可能两三倍以上的衣服的量。那通常男生呢，也许只是哎，你衣服好多，讲个一两句。好，那我觉得只要在你们可以接受的这种程度，彼此不要去干涉哦。你不干涉我狂买衣服包包，我也不干涉你去买一些什么游戏光碟啊、公仔。那其实这个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生活上的争吵。对，只要你把你们彼此的领域分开来，然后有一个共同的标准。那在你的空间里面，你的标准是多乱，我也不去在意。我自己的空间，我想要把它打造的很像无印良品啊，还是什么哪种风格的，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也不要来管我。对，然后我们一起维护公共空间就好，这样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我跟芝玲有点相反啊，芝玲是自己整理的很好，看不惯别人整理不好；我是自己整理的不好，别人看不惯我整理的不好。我就觉得天哪，好烦哦！就像跟之前有讲过说，大衣服可能最常会放在床上，尤其是我床是那个双人加大，就是我一个人睡，但我一个人睡双人加大，所以我床是非常的大，所以就很常的就是说衣服就是你知道收下来就会放在旁边。反正明天还要再穿嘛，明天还会再穿这个衣服嘛。可是哦，你知道，就是妈妈们呢，就是会有的时候就会给你碎念一下，就说那衣服怎么都不收进去。然后我想说，明天就要穿呢、啊，但就觉得哦，你要做在这个空间里就会有。但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去尝试去磨合、哦因为你也不能怪说哎妈妈或者是谁怎么都那么挑剔嘛，他就会觉得说东西就应该放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必然的一个状况。芝玲在面对就是例如说委托人的时候，其实他们应该也会有像我这样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咨询吧。他就觉得说哎我这个常常会遇到这种状况，那会不会有一些是比较常见大家最容易问的，尤其是在整理上，就说他也会担心说我今天请你来整理、结果从明天开始又恢复原状了。
最常被问到的问题通常是跟收纳用品有关、就是他们会想要知道我们有没有推荐的、什么东西好用，然后他要不要去买。可是通常呢，在还没整理之前，我们都不建议先去买。对，因为你还不知道你到底会留下多少。我们常常会讲说整理可能要断舍离啊，要丢东西、虽然不是一定、就是取决于你家里的条件嘛，不是一定要减量、可是呢，如果你愿意减量，效果一定是比较好。那如果你愿意减量，可是你还没有开始整理啊，还没有开始减量、你就已经去买了各式各样的收纳箱收纳盒、那到时候常常会发现的状况就是多出了好多空的收纳盒收纳用品、用不到了，因为我们把太多的不需要的东西都淘汰了、所以其实这些收纳用品都多出来了、所以通常我们就会苦口婆心就会建议说先不要买、先忍耐一下，我们整理到至少一半、或者是快要整理的差不多，你真的知道有什么东西需要一个多高的盒子、我要放什么，我数量有多少，我喜欢什么颜色、有的人可能喜欢全部都是白色的、或是雾面啊透明的箱子啊、那当你确定好数量了、确定它的尺寸，你再去买，这样买回来之后呢再来收，其实是比较有效率的、那如果你提前先买就会有点在碰运气啦、就是我也不确定这个到底要买回来放在我家里的哪里、到底要收什么不知道，但反正觉得蛮便宜的，不然就先买好了，反正一定用得上。对，那你如果是以这种心态去买收纳用品的话，你家里的东西绝对会越来越多的。对，然后你的箱子开始多到一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你就会把脑筋转到那我买个架子、把这些箱子都放上去。那久了久了，你家里的空间全部都是被收纳用品拿去住了。对，就越来越小。
所以芝玲自己有没有什么非常得意的那个完成之作呢？就是你原本觉得非常绝望，然后没想到啊成功的收纳，或者是遇到非常有挑战性的这种委托人。我觉得大家家里面应该都蛮可怕的，他如果真的求助于这种整理师的话、
其实每一个 案子都很有挑战性，因为每个家里都长得不一样，然后东西都不一样多，然后他们的标准或是他们的限制也都不一样。像有的可能是因为风水的关系，我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一定要放在这里不能动的，对，又或者是有的人是因为习惯，我这个一定得放在这边，不然我就会找不到东西啦，或者是我老公他就是说一定要这样放，不然他会生气啊，会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要求，所以每一个其实都是挑战。那你刚刚说最就是得意之作，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案子呢，他其实家里是三房两厅，我们一般的三房两厅
听起来好大感觉应该没什么困扰
没有，三房两厅的东西就会更多
因为空间大东西自然多。
对，它是一家四口，可是明明有三个房间，可是一家四口全部住在同一个房间里，
好怪啊。
对，那因为呢另外两间有一间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一个仓库了，就其实我觉得也不能称为仓库，因为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是几乎都是垃圾了，已经变成一个垃圾屋。然后另一间呢是爸爸的书房跟小朋友的玩具间，但是其实也有一点半仓库了，就是除了房间之外也只剩那个房间还可以用。然后妈妈来寻求我们的帮忙是因为她觉得这已经影响到夫妻间的感情了，尤其小朋友也长大了，四个人还是都睡在同一间，那其实明明家里还有一间房间可以用的，所以她希望可以把那间垃圾间变成小孩子的房间。那我们一打开门之后真的是有吓到，那个东西都堆得比人还要高然后你这样看过去每都是一袋一袋的，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整理了很久要先把东西减量，我们就一袋一袋的打开来看。我们还一度以为这个妈妈是不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团妈，你知道吗？就
是
团妈就是专门在网络上面开团，然后
团购那种，
对，团购的那种妈妈社团。她说不是不是，我不是团妈，我只是团员而已，全部都是她买回来的，然后数量多到她已经可以开团变成老板了。那我们就整理了大概三个人一起整理了整整两天，才让这间垃圾屋看到地板。原本是看不到地板，
好久哦，这是不是很久啊？
整整两天，一天八个小时，然后我们要一袋一袋的打开来看，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或者是可以淘汰的，可以送人的，你每一袋一袋要这样看。然后光是小朋友的衣服我们就折了，也是折了好几个小时，因为他帮小朋友买了好多好多好多衣服。可是呢在我们离开之后他就重新的去帮小朋友挑选了双人的那种上下铺，然后也买了两个孩子可以一起用的大书桌。然后他就有给我一些feedback， 就说小朋友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在挑衣服的时候都像在选妃一样，
衣服太多了。
对，但是因为都我们该挂的该折的都折好，然后两个人的一人一个衣柜，然后今天我想穿什么明天我想穿什么，小朋友开始会很期待。然后在这个房间睡觉啊什么完全没有过渡期。因为当小朋友看到了哇这个地方是要准备给我们的，他们就变得很开心很期待，而不是说你弄了一个很脏乱的房间说你下个月开始要自己睡哦，那小朋友会
崩溃。
对，可是现在有新的床，然后干干净净的，有地板了，东西都知道放在哪边，新的书桌这样。他就说小朋友的生活习惯就开从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建立，在这个之前是没有任何的规律跟日常的。对，我就觉得这个案子做得很，我也很满足。
是，其实我觉得收纳跟整理会不会也是一个重新整理心情跟生活习惯的好契机呢？就像很多人不会讲说什么失恋了就要赶快去打扫房间啊就你会找一件事情消耗你的体力，然后可能再重新面对你整理好的房间，你整理好的家，你觉得好像又可以那个一切重新开始，可以塑造另一个自己的感觉。
对，很多其实你发现很多的整理书籍或是文章它都会带到一些人生啦，还是什么
心灵层面，
对，这种相关的字眼。那说起来也许大家会觉得很抽象，不过就是整理房间跟改变人生到底有什么关系？可是当你借由去把混乱的地方变成一个干净的地方，当你去 去决定我哪些东西要丢要留，什么东西是重要，什么东西是必要，什么东西是我喜欢的。你一直去厘清你跟这些东西的关系，然后当整理完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你多出了很多的空间跟时间，那这些空间跟时间会让你更知道你要把时间拿去做什么。
对，
当一个在一个混乱的房间里，其实你会有一种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你连想要专注的看一本书你可能都看不完，可是当一个舒服的空间，你就会觉得哎，那我现在来看本书或者是我想要在地上放个瑜伽垫，我想要养成睡前运动的习惯，你就发现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因为你有空间了，你有时间了，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脑筋其实会比较清楚。对，那像其实我们很多人会说整理可以变有钱哦，那其实对，这也是有关联的，你开始知道什么东西不要再乱买了，家里很多不需要，这些钱也是无形中都省下来了，对，所以真的是会让你的人生啊，让你的思绪啊，真的都会变得比较清楚。
是，我觉得真的透过整理的方式哦，大家可以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当然那个万事起头难啊，你知道这辈子没整理，你突然要整理又会有点障碍，但我觉得或多或少大家都会需要这样的契机。然后甚至我觉得志玲很多的这个分享，包含很多整理的这种方法，很适合初学者啊，至少像我们这种不会整理的人，你不会觉得一开始很害怕，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你真的不会，或者是很多人说自己没时间，你就会寻求这种专业的协助。我觉得做整理师也真的是一个很心酸的工作吗？会自己会觉得做起来有趣吗？就是帮别人整理这件事情
会很有成就感，可是真的蛮辛苦的哦。对，因为我们去到的地方不一定只是乱，可能还很脏啊，很臭啊，或者是很昏暗啊，就是让你觉得
很常见吗？
很常见。你有看前阵子的那个还愿吗？很多人家里还是长那个样子哦，就是
你说非常古老，
比较古老，然后昏暗，好像家里有鬼那种感觉。
哇，可是他至少有就是有这种求救的信号啊，就是说他想要整理，
至少他还想改变，他知道他要改变，那我就会觉得好，既然你想改变，我就尽量的去帮忙你。
哇，
对，就是尽量的硬着头皮给他做下去。
哇，我觉得这也是非常特别的经验哦，很高兴啊，最近跟我分享很多专业的收纳经验，甚至我觉得很多是大家可以尝试去做做看的，不会太难，然后也许大家处处碰壁的时候，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协助，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哦。非常高兴的邀请到芝玲跟我们分享，谢谢芝玲，
谢谢大家。
9:53，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了解了整理师这份工作，会不会觉得蛮有趣的呢？当然芝玲也会觉得很抓狂啦，有些地方真的看起来好可怕哦，但是或多或少就是想要养成大家有这个收纳整理的好习惯。那你不见得就是一定要动不动就找整理师啊，整理师是帮助你，然后让你知道怎么收纳会比较好哦，最重要还是靠自己去维持啦。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带来这个活动资讯呢，是新北周末艺术秀。其实新北周末艺术秀呢是很精彩的活动哦，它其实从6月就已经开跑了，会一路到8月24号。他们会选在不同的地点，会有一些艺文表演，是来自不同的学校，有南强工商啊、重阳国小啊、思贤国小、北新国小不同类别哦，什么口琴啊、扯铃热舞、拉丁舞，所以是非常特别的活动哦。透过这样的机会呢，大家可以在例如说巴黎左岸、三峡老街、新庄的国民运动中心、英歌老街不同的新北景点当中，看到在地学校的一些特别的表演。那刚刚提到说结束的日期哦，是8月24号礼拜六，这一天呢会在板桥的435艺文中心举办新北管乐节，那也是非常特别跟盛大的活动，欢迎大家有机会哦，在周末的时候，周六下午 到不同的新北景点，可能就会意外发现这些很特别的艺文团体，是学生团体在做很特别的演出，也是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的新北周末艺术秀。那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多给他们鼓励，他学艺术的孩子呢都是很辛苦的哦，除了念书之外还要练乐器啊，还要练跳舞啊，真的是蛮累的、哦、但是他们表现都非常非常的优秀。另外呢，在正声广播公司、哦、有主办一些活动哦，刚好就在这周日7月28号下午2点半到4点半，在空军三重一村的四联动剧场，会邀请到大家很熟悉的歌手、哦、李炳辉的讲唱会。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歌手哦，他唱的这个《流浪到淡水》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吧，会有李炳辉先生呢现身说法，谈谈他的歌唱人生，还有跟整个台北的牵动与变化。地点呢在空军三重一村，也就是三重区的正义南路86巷，你可以搭捷运呢到台北桥捷运站走路1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场活动呢是免费的，欢迎大家报名哦，23617231-757715，23617231-757715，一起来空军三重一村听李炳辉先生谈他的歌唱时代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这首歌曲是曹格的《天使嫉妒的生活》。
真的什么都别说，彩虹正在消失，我们赶快捕捉以后的，以后再说。你安静的眼神也有一种节奏。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么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半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每天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大家晚安咯。
真的什么都别说，安静也是沟通，几个呼吸就够，什么都嫌太多，把现在的画面留到老的时候。 Love is a beautiful thing， 多美丽多难得。 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看你